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 COVID 新冠这个话题在过去的两年中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的身边，经历了一波波疫情，从 COVID 到 Delta 再到 Omicron， 这个梦魇挥之不去。最近上海疫情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疫情下的小伙伴到底都在经历些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在疫情当中完成了中美搬家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疫情这两年他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让我们掌声欢迎海洋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
啊，好，那个，对，我叫海洋，然后现在的话是在西雅图微软这边上班，之前是在国内有在微软和阿里待过。
所以像刚才我介绍的杨宁是在过去的一年间是从中国搬到了美国是吗？
啊，对，我是去年七月底，就是2021年七月底从国内搬到西雅图来。
对，那想问问，就生活在西雅图，现在还蛮喜欢这个环境的吗？
感觉还不错吧，这边这半年学会了滑雪，然后对，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是获得了人生的新技能，也算是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滑雪算是一项非常热门的活动了。那么想问问，平常海洋是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和什么类型的旅行目的地呢？
可能旅行方式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变化还蛮大的。就在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之前有一些就是住那个青年旅社，有点类似穷游吧。当时第一次应该是去的香港，就是穷游那种，住青年旅社。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如果跟朋友一起去的话，就会看跟不同的人去的话，我感觉我的旅行目的或者是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感觉我自己比较 flexible， 比较灵活一点吧，没有特定的那种。
那一般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比较多呢？
之前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去过的，或者是你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看一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想去啊，或者是些电影里面，总体来说应该就是说有一些吸引你的地方的东西，就是一些比较奇特的自然景观也好，或者是城市文化。
好的。是的，所以说其实在疫情期间的话，很多时候大家的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我知道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海洋是在国内的是吗？所以说二月份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呢？
2020年1、2月份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苏州和上海。对，那个时候我记得疫情刚开始，因为我是湖北人，但我当时其实好几年没有回湖北了。当时就是一月底的时候，那个武汉封城嘛。那时候其实是在苏州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说啊，就武汉封了，其他地方一切都如常嘛。刚开始那几天。
但是后来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好像疫情真的来临了，大家陷入一个封城的状态呢？
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上海可能封，不是这个武汉，不是上海，就武汉封个一两个月，可能就封个20天感觉就结束了这种感觉嘛。所以当时刚好我当时就是说在一月底的时候本来就有个计划去欧洲玩，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觉得疫情封了，所以就提前了几天从上海出发，就是封城的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从上海去了香港，就在香港过了春节。
哦，
然后
所以其实疫情在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就武汉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其实你本人是并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去了欧洲，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感觉欧洲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疫情。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坐飞机当时还有戴口罩，其实这个当时有没有戴口罩，其实都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欧洲的时候，当时没什么感觉吧，因为就是在一月底，就武汉刚封的时候，其实除了武汉，我感觉国内其他地方也没有，就是对，在欧洲那边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那一趟欧洲你去了哪些地方呢？
那一趟欧洲的话，我就是我们因为当时办了申根，从申根意大利，所以第一个目的地飞必须要去意大利，所以先去的米兰，然后从米兰坐的那个火车吧，去的瑞士，然后在瑞士转了一圈。
哎，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其实那个时候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意大利跟这个瑞士。那您对这两个两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意大利去的，其实当时就去了那个在米兰大教堂那边，就可能就在米兰大教堂那边逛了一圈，就感觉。米兰的话，就是那个他那个米兰大教堂的话，就感觉就宗教气味比较浓厚一点吧，就是历史比较悠久一点。然后去到瑞士，其实我第一个感觉，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要上厕所，然后找不到厕所，然后后来找到了公共厕所，竟然是要付钱的，我当时就很惊讶。
对，其实确实欧洲挺多地方这个公共洗手间都是需要付费的，好像除了瑞士之外，我记得我在法国也经历过，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当时有
足可以体现来中国国内的这个公共设施还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对，但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国内的那个公厕所也是收费的，后来全部变免费了，就是突然一下不太适应，就好像没有上厕所竟然要付钱，这个突然就有点 shock， 有点惊讶吧。
对，那其实这一趟你在这个瑞士是待了挺长的时间，那么对瑞士这个国家或者说你去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旅行故事或者见闻吗？
对，去瑞士的时候当时的行程不是我做的，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就是说当时是打算就是我们先从米兰坐了那个火车去的苏黎世，然后是在苏黎世那边住了，就是我们都是住了 Airbnb 嘛，不是啊，算是 Airbnb 也不对，就是酒店，然后在苏黎世的城市里面逛逛，然后就在苏黎世的那些也是一些教堂啊，或者一些湖边的话。就自然风光，当时就是晚上的那个天空很好看，现在还能记得。然后再就是那边也有一些，对，我现在其实在回忆这个，我感觉就是有点记忆有点模糊了。
因为其实疫情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超过两年的时间，很多你这个算是疫情最开始的一段旅程，其实很多记忆可能真的都模糊了，包括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如果这两年比较宅的话，或者说身处的城市疫情比较严重，可能都已经两三年没有出门了，所以旅行在疫情期间真的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那么瑞士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之前在节目之前呢，海洋也跟我沟通过，说他当时其实是搭乘这个冰川列车出行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到底什么是冰川列车呀？
就那个冰川列车是我们先到了苏黎世，然后从苏黎世到了日内瓦，然后我具体忘了是从哪个城市出发了，最后我们又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有可能是泽马特上车了，就是他那个火车是因为瑞士那边都是那个相当于是都在高，它的那个都是山嘛，所以那个火车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旁边都是悬崖呀，或者是整个 可以看到就是一路都是雪山，就是可能是他们叫冰川，就是它叫 Glacier 什么 Express Train， 就是它那个冰川列车，它的那个就整个车的那个都是相当于外面窗户都挺大，都是玻璃的，所以你在里面坐着都可以，就跟我们的火车可能就是那种高铁，但它的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然后你就坐在那个车上可以看到两边的自然风光。
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观光性的列车。
对，它其实是个观光性，专门的一个观光性的列车，但也是个公共交通。只是说它
对，但它刚刚好是涵盖了这瑞士比较主要的几个城市跟它沿途的风景线，是吗？
对。
所以您是乘坐了多次这个冰川列车？
没有，那个冰川列车是一条线，就是说从一个目的到目的，但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是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了。就是
这个乘坐这个冰川列车的这个感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因为瑞士您去的这个时间点瑞士还在下雪，是不是这个雪景当中的瑞士自然风光显得特别的好呢？
嗯，对，因为当时其实我好像记得我因为那刚好是二月份，当时我们去了已经在外面已经从米兰到那边已经过了一周多，一月底出，然后就二月初刚好是算的刚好我生日，所以我生日是在那个冰川列车上过的。
那他们有给你一些特别的庆祝活动吗？
我们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吧。
自己买了一个蛋糕。哎，所以就讲到了蛋糕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蛋糕是你们在这个上列车之前购买的还是在这个列车上购买的？
好像是在列车上点了一个什么。
哦，所以这个列车上的伙食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因为连蛋糕都可以买着。
对，那个列车上它有好几个等级的，我记得就是有一二三个等级，有的等级就是我们买的也是含，就是那它那个有那个餐饮嘛，也有餐饮，你可以点，就是你有那个套餐，你可以有吃的，还有一些就是比较 fancy 的那个，就好像超级贵，就是你得，就是它有那些自助餐，有服务员，就是有。就有点像一个 fancy 的餐厅嘛。
啊，所以这个是欧洲的这个冰川列车，瑞士冰川列车听起来跟我们就比较高等级的商务座的这个高铁听起来是比较相似的。而且叶子刚才替大家查了一查，这个冰川号呢其实是从这个采尔马特出发一直到最后的达沃斯，但我不知道海洋是不是有做完这个全程呢？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做完了全程。
哇，那其实做完全程来说大概是多长时间？
我记得应该做了一整天吧，七八个小时应该。
一整天，而且对于这个时间比较紧的游客来说，其实好像是可以选取部分来乘坐的。它有三个小时是在这个阿尔卑斯的这个山口部分，是可以尽享到这个冰川快车的这个精髓的部分的。
啊，对。是的，就是有好多个站它也会停下来。
对，所以想问一下海洋，那通过这个冰川列车你们达到了这个达沃斯之后，因为您在瑞士大概停留两周的时间，还有没有去别的地方走走看看呢？
嗯，特别是我们先去的那个当然瑞士应该几个主要的城市都去过了一遍。对啊，就对，那个终点是那个 St. Moritz， 就是那个达沃斯对吧，就是你说那个Saint Moritz， 对，我今天是我们先去的苏黎世，就是从米兰坐火车到苏黎世，然后从苏黎世到了那个 Lucerne， 那个中文的，对，卢塞恩，对，卢塞恩那边我记得是哇，那个海边是超级漂亮，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叫 Lucent Lake View Apartment， 就是一个有点像国内就是外滩那个正外滩的那个，拐就是外滩上的那个公寓，然后是楼顶的。当时就是那个公寓它有那个你可以到楼顶上去，有楼顶的那个就是阳台吧，会，然后还有那种很大的斜的窗户，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海，就那个海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就感觉哎，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想去的话就会那种会再想去一遍的那种感觉，就记起来的这个 就是三亚。
听你的描述，真的是一种非常平静祥和的美丽的感觉，跟瑞士的风景还有带给人的心态非常的相近。
对，然后从庐山之后我们又去了那个应该在 Bernt 那个地方，我们因为瑞士其实蛮小的嘛，就几个主要的城市，所以我们后来又去了那个日内瓦，就是那个日内瓦，就是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地方，然后跑到那些游客去的地方去了一遍。
那瑞士总的来说在你的印象里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呀？
挺贵的。
挺贵的，主要体现在哪里？哎，想问问你们这个坐的这个冰川快车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坐一整天？
就具体的价格我都不太记得太清楚，但我记得在瑞士这个买火车票，就是我们都是公共交通出行的嘛，因为当时有两个公共交通的话，当时买那个火车就感觉哇，单程都有的都是一个人都上了七八百刀还是两三百刀我都忘了，就反正就感觉哇好贵的那种，对，特别贵。然后他那个买那个火车当时还做了一下攻略，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类似那种月票，就有个折扣票，你买那个折扣票的时候再买单程，那个单程就会便宜很多。所以我当时是买了一个所谓的相当于优惠，就是一个像你先办了一个会员一样，然后你在会员的时候再去买单程的就会便宜很多。反正当时还记得那个还可以省好多钱。
对的，而且因为这个欧洲其实有很多青年人折扣嘛，如果是但凡不足29岁还是不足26岁，其实都会享受一些年龄上的优惠。所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年纪还小的话，其实记得把这些折扣用起来，因为这个瑞士的消费真的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而且我相信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个公共交通上，还有在食物上，在住宿上肯定也有所体现。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海洋讲他的故事吧。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小伙伴海洋，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疫情间穿越了三个大洲，分别去了这个欧洲，然后在亚洲生活，现在又搬来北美的一个疫情间的旅行故事吧。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在欧洲搭乘这个冰川号列车出游瑞士。总的来说，瑞士这个国家真的是 物价非常的昂贵。那不知道海洋有没有在瑞士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瑞士算在你看来算是一个美食荒漠了？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住在比较好那个 apartment 里面，它就是那个公寓里面它是带有厨房的，所以当时我们有去超市采购一些食物，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做，相当于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因为当时带着两个老人。对
哦，所以其实是带老人一起出游，这样子的话这个自己烧的饭菜也确实是会更符合老人家的口味一些，对吗？
对，就是所以这个就非常的休闲。
对，所以在经历了这个欧洲之游之后，你们是马上返回了国内吗？
当时本来那个行程只有两周的嘛，然后在准备回去的时候，因为国内疫情的原因，就是那个飞机就被取消了，然后当时的话就决定再继续在那边待两周，因为当时觉得好像国内这个疫情有点严重了，然后老人可能有点就觉得，哎，那既然就这样，就在这边再待两周。然后当时我是只请了两周假的，所以后面两周我是找到我们当在苏黎世，因为当时在苏黎世，所以找到苏黎世的我们当时的 office 去借了一台笔记本，然后就在那边一边工作一边玩。
哎，所以您算是在这个苏黎世稍微体验了一下苏黎世微软的感觉，所以感受怎么样呢？
苏黎世那个微软跟苏州那边的微软差不多，就是一栋小楼，然后你就可以就在一个就是跟国内的就跟
国内的办公环境会比较相似一些。
对，其实因为它比较标准化，然后可能跟它就不像国内的那个，因为微软苏州那边其实也是跟国内的那个上海啊它区别很大，就是它比较那个园区比较荒凉一点，然后这边我感觉也是，就是办公室都旁边都比较荒凉吧，
然后就处在一个可能不是特别闹市区的地方。
对对对。
那在这个你们这个假期延长了两周之后，你们是立即返回了国内对吗？
两周之后，对，然后我们就回国了。
国内那个时候疫情严重吗？
那个时候应该我感已经经历了那个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就是国内整个各个城市间把那个道路给切断嘛。然后在回国
时
间，
那个、大概是在2月底3月初的时间。
对，大概在2月底，其实回国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的，就是我是拿着湖北护照出来玩的。就是我护照是湖北签发的，当时，所以当时回去的时候，在芬兰转机，然后上了国内的航班之后，他们就把我隔离了。
哦，倒是对您进行了检测之后隔离了，还是因为您就是湖北护照就直接被隔离了？
就因为我有湖北护照，所以他们就把好几个人就放在那个飞机的后面，就是把和其他人隔离开来，就你跟他说。你已经很久不在国内，已经有30天，当时可能是14天你不在湖北或者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把所有人都放在那个后面，就有一些湖北的，还有一些人直到我下飞机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疫情防疫的人上来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还有一些一起放在后面的，有一些是在国外得过新冠确诊然后治愈了的人。
哦，那个时候其实已经2月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可能经历过第一波大爆发，已经得过并且确并且已经康复的。
对，
哦、
但是那个
事情是发生在您在从苏黎世回上海的航班上吗？
从苏黎世回，其实那些人从哪来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在芬兰转机的，就是在芬兰的。但是我从苏、
哦、
对从芬兰那个地方上去的时候。
哦，从赫尔辛基回上海的途中。
对。
那么你们在回到上海之后还进行了二次隔离吗？
那就没有了，就是只是有防疫的上来看一下，就是因为他一看就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湖北的、这个、
旅行记录，
对，就是说那就没什么，只是说当时飞机上的乘务员就是哎上面有规定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一刀切的把你们堆到后面，但是后来防疫的人我他们聊就是说其实不应该把那些人都放在一个地方的，就是那个因为不是有那个已经确诊之后又好的应该跟就是说他应该有一些措施，但是其实当时那是我第一次其实
近距离接触这些可能已经感染或者说感染之后被治愈的人群。
对，当时其实很恐慌的，当时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蛮恐慌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愤怒的。
其实可能对于被隔离被小局部隔离的这个乘客应该有其知情权会比较合适。哎，所以说想问一下海洋，在从欧洲返回了国内之后，那跟你刚就是从香港去欧洲之前，因为中间大概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感觉这个疫情防控包括隔离各个方面政策上包括大家平常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当时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就在之前应该是各个城市之间各个省市之间非常大刀阔斧的，大家都说把那个高速给切断了嘛，然后我记得后来就是叫停了，就是不能切断高速。所以等我回去的前一天，我记得我回去的前一天那个健康码刚出来，因为当时说只要你填了健康码啊就可以跨省就是好就是正常通行了，所以我当时就注册了健康码，然后就从上海回苏州。然后当时其实我应该是回上海的小区的，就是朋友家，但是因为当时的疫情政策已经是说你没有就是租房合同或者没有常住的话，不是直系亲属的话，已经不允许你进小区了。
哦，所以那个时候上海的整个政策还是挺严格的。
现在对那时候看起来还蛮严格，然后就，所以我就直接是打车从上海回苏州，然后上海回苏州的路上，其实高速上还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叫什么设的那个防哨站吧。就是
各种检查，然后还有一些测试，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测试。
哦，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新冠的测试方法也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说大家还在。
对，那个时候你是应该是只有隔离和不隔离的选项，没有测试这个选项。
好的，那么我知道海洋在这个苏州工作生活嘛，好一段时间，那觉得这个疫情之后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跟我离开的一个月前和就是转了一圈回去之后就再回去的时候就感觉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
哦，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那你平常吃饭的话都是从点外卖或者说在外面吃转而变成了自己在家做吗？
外卖是可以点的，外卖还是可以点的，然后你可以出去采购，只是说它不是只有那些必须的，比如说超市就是卖生活日用品的是开着，像理发店啊堂食的好像很多都关了。对，
很多都关门了。哎，那很想了解一下海洋在这个比如说在苏州待了多长时间之后，疫情慢慢好转之后才开始了自己的下一次旅行呢？
大概应该过了3个月、4个月的样子，就整个感觉全国都应该那时候应该很快全国都放开了吧，所以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
十月份的时候，那十月份作为这个疫情当中的第一站，很想知道您去了哪里呢？
我疫情当中第一站去了西藏。
哎，西藏好像 就感觉疫情之后第一站去西藏是一种意味深长并且非常有意义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去了西藏，又去了西藏做了什么呢？
嗯，对，去西藏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当时为什么要去西藏，其实一直都想去吧，只是一直都没有时间。然后那些2020年就整个其实你已经没法出国了嘛，整个大使馆都关门了。然后就是在公司里面找到了一些小伙伴，大家一起去西藏，就基本上去之前大家都是不认识的。
也算是新的一种在这个疫情当中认识新的朋友一起出行的一个新的方式了。那么你们去西藏，比如说有去具体是去玩了些什么呢？
去西藏的话，我们当时就去了，首先第一站就是去拉萨嘛。然后去拉萨的我们刚下飞机第一天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高反的，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都20，当时对都是年轻人吧。然后睡的当晚就是我的室友，我们第二天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因为高原反应吧。
高原反应太厉害，而且你们是这样直接飞进的嘛，其实相对来说高反会更严重一些。有一些如果对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人，他其实会选择慢慢坐火车进入西藏，这样可能能慢慢的适应。
对，然后我们就在拉萨的话就去到布达拉宫那边去喝当地的一些就是一些奶茶或者什么茶，就是他们当地一些有趣的当地的食物吧。然后就吃了一些，就尝试了在拉萨不同
美食。
对，就在拉萨吃的还蛮感觉还行，还挺不错的。
对，因为你们是一群小伙伴一起去，所以说而且是疫情之后的第一趟旅程。那西藏那边你感觉整个疫情的管控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填一个所谓的问卷就可以了，或者查个行程码。
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行程码那个时候已经那种 QR code 所谓二维码已经在国内非常的流行了。
对，但那个时候就是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就是你只要在西藏再填一个就好了。
好的，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西藏对海洋来说是一趟非常有意义的旅程呢？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了小伙伴海洋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疫情这过去2年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中呢，他也提到了他去了一趟西藏，这是一场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旅行。所以叶子就非常的好奇，那这个有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想请海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蛮机缘巧合的，就是我在去西藏之前，应该是在飞机上，就是或者之前，我看了一个佛陀传。
哦，看了本哦，看了本佛经。
对，不是佛经，就是讲那个佛陀的传记。
哦。
对，就是在因为坐旅程，然后觉得西藏是一个好像很神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有信仰，是吧？然后就看了一个佛陀传，然后就对佛陀这个就这个人的形象，就是说他的一些历，就是他是一个普通人啊，然后他怎么最后开悟的这种，就是有一些看了一些，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了。然后当时去西藏。去拉萨的时候，当时拉萨那里有一个文成公主的会场，就是可以看那个文成公主的表演。在等那个表演之前，我们那里就有一些书店或者咖啡厅，然后我们就在那等，跟小伙伴一起等，我们就在那里面随便转悠转悠。然后最后我转悠到了一本，就是我看到了一本，就是一本八正道，就是有点像佛学的那个书。然后最后。在回去的路上我把那本书给看了，就当时偶遇了那，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有这本书。在回去的路上偶遇了，我看了一个八正道这本书的话，就慢慢的就 anyway 就是当时就有一点
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其实来说，因为看了这个佛陀传记，还感受到了当时西藏带给你心灵上的一些洗涤，是不是慢慢就开始有一些信仰，并且开始相信一些东西了？
其实谈不上相信或者是有信仰吧，就是因为看那本两本书之后，我觉得后来又自己因为那一次经历，然后你再去看更多的东西。然后其实就对，虽然那边人很有信仰，然后但是自己你看那个佛学，就是你觉得它是一种理念吧，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理念或者一种哲学观，它并不一定是一个信仰，只是说当那里的人大家都对它把它当成一个信仰，但也无可厚非，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信仰，或者是大家都会去，就是在西藏，我记得我还见到了我的大学同学。有一个西藏的人，他们家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就虔诚的佛教徒吧，就是会把自己每年的工资去捐给那个布能拉宫，去给那些就是佛像度今生，对，给那个佛像度今生。我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吧，
就觉得是自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可能身边也缺少这样的人，当你去西藏看到了之后，知道有这样一群人是在这样生活着的。
对，就是他们的生活还是蛮不一样的。对
对的，而且像刚才海洋提到这个佛陀传，其实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佛陀传记，可能是全世界这个佛学爱好者必读的书，入门书籍吧，算是。所以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能跟海洋一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当你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做一些对这个地方自然文化的一些攻略，不仅仅是看一些游记，有时候读一读书，了解了解当地的文化，其实也会帮助你更好的融入这个旅行的一个氛围当中的。那么在这个西藏回来之后，海洋是不是就开始着手准备来美国的事宜了？
来美国其实也是个很突然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计划去，但是其实也蛮突然的一个事情。就来美国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在2020年去瑞士玩了我就会过来的，但是因为当时疫情整个大使馆都封了，所以就一直往后延，所以最后我是在3-4月份就是有预约，然后就是国内的大使馆，然后上海一直给你 delay，就是一直给你取消你的预约，然后在5月份去北京办。
所以说其实是在本来原计划应该是在2020年的2-3月份过来的，但最后其实是延迟到了2021年，整整就是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对，
感觉从疫情期间从中国
搬家到美国还是一个需要非常大勇气的一个举动，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呢，这个中国的疫情防控各方面这个政策和执行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国内的疫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严重，但相对来说在美国每天这个数以万计的增长还是着实让人有一些害怕的。所以海洋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当时其实也是蛮害怕的吧，就是觉得哇，就在国内其实都是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病例，但美国病例那么多。那我觉得可能当时就是看到一些在美国的朋友好像也到处玩，也好像没什么事儿。然后在我来之前我还研究了一下这边的数据，然后看了一些那些死亡率，还有它的，因为国内的这些数据它其实都没有划分年龄，也没有划分性别或者种族啊这些，但这边的就是我看美国这边数据都它有一个很细的划分。然后把自己放到那个 category， 然后就是放在我那个类别，我看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好像就没什么事儿，就在美国可能更多是本身就年龄偏大，或者是本身就有身体疾病的。所以当时就是有一点用理性数据战胜的那个感性的恐惧吧。然后当时在国内其实打了疫苗吧。
对的。那么来了这个美国之后，感受上在疫情下觉得美国跟中国有哪些差别呢？
来的时候我印象还蛮深的，就是从上海出发的时候印象蛮深的，就是之前整个浦东非常繁华的机场，然后当时去就感觉整个都关门了，都蒙上了灰，因为它已经停了一年多嘛。然后在那个机场的那个贵宾厅里面也只剩下泡面可以吃了，就感觉那个地方好像都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末日的状态。然后坐上飞机下美国的第一刻，我当时就有一点就是感觉这边好像数据量很大，就是每天好像 case 就是新病例很多，但这边的机场餐厅也照样开着基本上，然后只是偶尔有一些就是你看到那个标识说你在飞行器里面或者在机场戴口罩是法律规定，然后大家戴着口罩，除此之外这边好像就也没有人测你体温，也没有人管你能不能进这个，所以当时还是蛮有点害怕的其实。然后再回到西雅图来了，就是第一周我其实不怎么敢出门了，除了去超市，就是觉得好像身边的人可能都是病例。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在第一周之后，因为我刚好就
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也不是逐渐适应了。第一周的时候我还是很恐惧，因为你当时的情况是你在国内，比如说你有一个地方，你最起码要自我隔离两周，而且是就是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对吧？而去美国了之后没人管你，就是我下飞机也没人管你，就是其实当时其实是不允许中国人直接飞到美国来的，就是你要一定要是因为当时觉得国内是个，当时那个政策还没取消嘛。
哦，是的，所以说其实中美的政策在隔离这块还是挺不相同的。那么来了美国之后，海洋有没有去哪里旅行呢？
来美国之后应该在慢慢适应的这边，就是大家戴口罩啊，在西雅图去一下酒吧，吃饭就习惯了之后，跟朋友应该十月份去了一次圣地亚哥。
那觉得海洋其实之前在疫情前就有来过美国旅行过是吗？
对，我应该来过蛮多次的。
对，那这次圣地亚哥是以前的旧地重游还是这次是新去的一个地方？
是新去的一个地方吧，之前没有。
因为圣地亚哥其实跟西雅图虽然同在西海岸，但是由于这个纬度截然不同，所以也挺不一样的。那对圣地亚哥的这个印象怎么样呢？
我觉得圣地亚哥蛮好的，圣地亚哥的美女蛮多，挺多的。
对，而且是有阳光沙滩，就是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
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是跟一个印度小哥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一个 就是那个航空那个世界上最大那个航母嘛，就是航母博物馆，就停在海边的那个美国的一个航母。当时是跑那里去玩了，其实差不多有一整天吧，就把整个航母转了一圈。航母里面有学校啊，有医生，有医院呀，有食堂啊，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之前你只能在电视或者是，就是你看不到，你没法进入到这种航空母舰里面，所以当时跑到那里面去玩了好久。
对的，所以其实感觉虽然疫情存在，但是海洋这过去两年分别还是过得非常精彩，去了欧洲，在亚洲生活，现在搬来北美生活。其实相比于很多人你的生活跟经历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依旧非常的精彩。那么想知道这个疫情完全结束之后，海洋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呢？
可能会想去英国吧，因为当时去欧洲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的英国签证没有办下来，其他三个人都办下来，所以当时改到了去瑞士那边，所以可能疫情结束可能想去英国伦敦转一圈吧。
所以说其实是弥补一些疫情前的遗憾，不然这趟旅行早就应该安排上了。
对，
好的，在今天晚间10:28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海洋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在不同的国家旅行生活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希望看到你以后有更多精彩的旅行故事。同时呢，我相信疫情是在慢慢的好转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所以希望这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让我们一起展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美好的旅行生活吧。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那海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大家晚安吧。
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